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亥年到丙子年，共二年。高宗明皇帝建武二年，乙亥年，公元495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壬申日，派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统领司州，右卫将军萧坦之统领徐州，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统领豫州各路军队来抵御北魏。癸酉日，北魏皇帝下诏，淮北的百姓不得侵犯掠夺，违犯者按死罪论处。乙未日，拓跋衍攻打钟离，徐州刺史萧惠修登城据守，并乘机出城袭击北魏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萧惠修是萧惠明的弟弟。刘昶、王肃攻打益阳，司州刺史萧旦抵抗他们。王肃多次打败萧旦的军队，招降了10000多人。北魏任命王肃为豫州刺史。刘昶性格狭隘急躁，统帅军队严酷暴虐，没有人敢说话。法曹行参军北平人杨固苦苦劝谏，刘昶发怒，想要杀他，派他当攻占的前锋。杨固意志安闲优雅，面对敌人勇敢果决，刘昶才感到惊奇。丁酉日，朝廷内外戒严，任命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，都督西北诸军事，来往于兴亭、白下之间，以虚张声势。己亥日，北魏主渡过淮河。二月，到达寿阳，军队号称300000，铁骑10000无忌。甲辰日，北魏主登上八公山赋诗，路上遇到大雨，命令去掉伞盖，看到有病的士兵，亲自安抚慰问他们。北魏主派使者呼叫城中的人，封城公逍遥昌派参军崔庆远出来应答。崔庆远问出兵的原因，北魏主说，当然有原因。你想让我直截了当的说呢，还是想让我含含糊糊的说呢？崔庆远说，没有接到命令，谈不上含糊。北魏主说，其主为什么废立？崔庆远说，废掉昏君，拥立明君，古今并非一例，不知道有什么可疑的。北魏主说，武帝的子孙如今都在哪里？崔庆远说，七王同恶已经受到管叔、蔡叔那样的诛杀，其余20多位王子，有的在内位列清要，有的在外掌管方阵。北魏主说，你的主上如果不忘记忠义，为什么不立近亲，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，而自己夺取地位呢？崔庆远说，成王有亚圣的品德，所以周公能够辅佐他，如今近亲都不是成王那样的人，所以不能立。况且霍光也舍弃武帝的近亲而立宣帝，只因为宣帝贤能。北魏主说，霍光为什么不自立？崔庆远说，不是他的本分，主上正可比作宣帝，怎能比作霍光？如果那样，武王伐纣不立微子而辅佐他，也是苟且贪图天下吗？北魏主大笑说，朕来问罪，像你这样说就可以释然了。崔庆远说，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这是圣人的军队。北魏主说，你是想要我和亲还是不想要？崔庆远说，和亲则两国交好，百姓蒙受福祉，否则两国交恶，百姓生灵涂炭，和亲与否由圣上裁决。北魏主赐给崔庆远酒菜衣服，然后送他回去。戊申日，北魏主沿着淮河向东行进，百姓都安居乐业，运输租税的车船络绎不绝。丙辰日，到达钟离，皇上派遣左卫将军崔慧景、宁朔将军裴叔业救援钟离。刘昶、王肃的军队号称200000，挖了3重壕沟，栅栏，合力攻打益阳，城中的人背着盾牌站立。王广之领兵救援益阳，离城100多里，害怕魏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城中更加危急，黄门侍郎萧衍请求率先前进，王广之分拨手下精兵给他。萧衍从小路连夜出发，与太子帅萧雷等人径直登上险首山，离魏军几里地。魏人出其不意，不知他们有多少人，不敢逼近。黎明，城中望见援军到达，萧旦派长史王伯瑜出城攻击魏军的栅栏，顺风放火，萧衍等众军从外面攻击，魏军支持不住，解围离去。几位日，萧旦等人追击，打败了他们。萧磊是萧慎的弟弟。在此之前，皇上因为益阳危急，下诏都督卿即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打北魏，以分散其兵力。张冲派君主桑系祖 攻打北魏的建陵、弼马、后丘三城，又派君主僧护攻打北魏的虎坑、冯石、吉丘三城，都攻下了。清继二州刺史王弘范派君主崔琰袭击北魏的几城，占领了他。北魏主想要南临长江，心有日从钟离出发。司徒长乐园义工冯旦生病不能跟随，北魏主与他哭泣诀别，走了50里，听说冯旦去世。当时崔慧景等人的军队距离北魏主营不过100里，北魏主亲率的带领几千人连夜返回钟离，抚尸痛哭，直到天亮，声泪不断。壬戌日，命令各路军队停止南临长江的行动，按照晋朝安葬齐献王的礼仪安葬冯旦。冯旦与皇帝同年，幼年时同窗共读，娶了皇帝的妹妹乐安长公主。虽然没有学术，但天性醇厚，所以特别受宠。丁卯日，北魏主派使者到长江边列举皇上的罪恶。北魏军队久攻钟离不下，士兵死了很多。三月戊寅日，北魏主前往邵阳，在舟上筑城，用栅栏截断水路，加淮河筑了两座城。萧坦之派君主裴叔业攻打两城，攻克了。北魏主想在南岸设置戍守，以安抚新归附的百姓，赐给相州刺史高闾喜书，详细论述了情况。高闾上表认为，兵法说10倍于敌人就包围，5倍于敌人就进攻，因为国家只是考虑长远之计，发兵不多，东西辽阔，难以成功。如今又想在淮南设置戍守，招抚新归附的人。过去士卒以回山倒海的威势，步骑兵数十万，南临瓜埠，各郡都投降了，而盱眙小城攻不下来。班师之日，军队不戍守一城，土地不开发一区，难道是没有人力？是因为大阵没有平定，不能固守小城的缘故。堵塞水流要先堵住源头，砍伐树木要先砍断树根，根源还在而攻击末流，终究无益。寿阳、盱眙、淮阴是淮南的根本，三个重镇一个都未能攻克，而留守孤城，他不能自我保全是很明显的。敌人的大阵逼近其外，长淮阻隔其内，少置兵力则不足以自顾，多置兵力则粮运难通。大军已经返回，士兵心里孤独胆怯，夏季水势高涨，救援非常困难。以新兵攻击老兵，以劳苦抵御安逸，如果这样必定被敌人擒获，虽然忠勇奋发，终究有什么益处呢？况且安土恋乡是人之常情，过去彭城之役攻克了大阵，城数已经安定，而不服想叛乱的人还有几万。角城很小，处在淮北，离淮阳18里，五顾之役攻为历时，最终不能攻克。以今比昔，事情又复杂数倍。天气正热，雨水才降，希望陛下遵循世祖的成规，回师反沛，经营洛邑，积蓄力量，观察时机，布施恩德，推行教化，中原安定，远方的人自然归服。尚书令陆睿上表认为，长江浩荡是敌人的巨大屏障，而且南方气候潮湿，暑气欲蒸，军队经过夏天必然多生病，而且迁都洛阳，百事草创，台省没有论证的馆舍，府寺没有听制的场所，百官居住如同行路，雨水烈日自然成为疫病，而且兵役徭役同时兴起，圣王也感到困难。如今甲胄之势，在外进攻敌人，瘦弱之夫在内从事土木运输供给的费用，每天损耗千金，驱使疲惫的士兵攻打坚城的敌人，将靠什么取胜呢？陛下去年冬天的举动，正是要耀武于江汉，如今从春天到夏天，理应放下铠甲，希望早日返回洛阳，使根基深固，圣心无内顾之忧，百姓停止金板之役，然后命将出师，还怕什么不臣服？北魏主采纳了他们的意见。崔慧景因为魏军在邵阳筑城感到忧虑，张兴泰说他们有离去的意思，之所以筑城是外表自夸，害怕我们追击罢了。如今如果劝说他们，双方都愿意罢兵，他们没有不听从的。崔慧景听从了，派张兴泰到城下对魏人说话，北魏主于是返回。渡过淮河时，还有5员将领没有渡过，齐军占据沙洲截断渡口， 北魏主招募能攻破沙洲上军队的人担任直阁将军，君主带人西康生硬木捆扎木筏，堆积柴草，顺风放火，烧毁齐军船舰，乘着烟雾直进，飞刀乱砍，沙洲上的军队于是溃败。北魏主任命西康生为直阁将军。北魏主派前将军杨波率领步兵3000，骑兵500殿后。当时春水正涨，齐军大举到来，战舰堵塞河道。杨波在南岸布阵抵抗，各军全部渡过。齐军四面包围杨波，杨波不成援阵抵御，亲自搏战，杀死很多敌人。相持了两夜，军中粮食吃尽，围兵更加紧急。北魏主在北岸望见，因为水势大不能救援，不久水势稍减，杨波率领精锐骑兵300人经过齐军战舰，大喊：我现在要渡河，能战的就来。于是带着众人渡河。杨波是杨春的哥哥。魏军退走后，邵阳州上还有10000多士兵，他们请求献出500匹马借路回去。崔慧瑾想截断道路攻击他们，张兴泰说：回国的军队不要拦截，古人对此感到畏惧，军队处于绝境，不可轻视。如今战胜他们不足以显示威武，不胜只会丧失前功，不如答应他们。崔慧瑾听从了。萧坦之回来对皇上说：邵阳州有10000贼人，崔慧瑾、张兴泰放纵而不抓捕，因此两人都没有得到奖赏。甲申日，解除戒严。起初皇上听说北魏主要饮马长江，害怕，命令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市萧颖胄迁移居民进城。百姓惊恐，想席卷南渡。萧颖胄认为魏寇还远，没有立即施行。魏兵最终没有来。萧颖胄是太祖的侄子。皇上派尚书右仆射沈文济帮助封城公萧遥昌守凤阳。沈文济进城禁止游兵出击，打开城门，严加守备。魏兵不久退走。北魏入侵时，卢常等人还在建康，齐人恨他们，给他们吃蒸豆。卢常恐惧，吃了泪汗交流。业者张思宁言辞气节不屈，死在客馆。等到返回，北魏主责备卢常说：人谁不死，何至于自己等同于牛马，屈身辱国。纵然不觉得远愧苏武，难道不觉得敬愧张思宁吗？于是将他贬为平民。戊子日，北魏太师金兆武公冯熙在平城去世。乙未日，北魏主前往下邳。夏季四月庚子日，前往彭城。辛丑日，为冯熙发丧。太傅、陆尚书是平阳公拓跋丕不喜欢南迁，与陆瑞上表请求北魏主回去参加冯熙的葬礼。皇帝说：开天辟地以来，哪有天子远奔就丧的呢？如今开始营建洛邑，起义妄相引诱，陷君于不义。尚书令、仆射以下，可交给法官贬斥。于是下诏迎娶冯熙及柏林长公主的灵柩，南葬洛阳，礼仪按照晋朝安葬安平献王旧例。北魏主在钟离时，仇池镇都大将、凉州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周兵会合刘藻攻打汉中，北魏主准许。凉州刺史萧绎派部将尹绍祖、梁继群等率领20000兵马占据险要，设立5个栅栏抵抗。拓跋英说：他们的将领低贱，不能统一指挥，我挑选精兵集中攻打一个营，他们必然互不相救，如果攻克一营，四营都逃走了。于是领兵急攻一营，攻克了，四营都溃散，活捉梁继群，斩首3000多级，俘虏700多人，乘胜长驱直入，进逼南郑。萧绎又派部将江修攻击拓跋英，拓跋英回击，全部俘获。将要返回，萧绎的别军又到，将士都已疲惫，不料敌军到来，非常恐惧，想要逃跑。拓跋英故意放松缰绳慢慢走，神色自若，登高观察敌人，东西指挥，像是在部署，然后整队前进。萧绎的军队怀疑有伏兵，迟疑而退，拓跋英追击，打败了他们，于是包围南郑。禁令将士不得侵犯掠夺，远近百姓高兴归附，争着供应租税运输。萧绎绕城自守，君主范杰先率3000多人在城外回来救援南郑。拓跋英发动袭击，全部俘获，围城数十天，城中恐惧。陆氏参军星野与玉封好数十个空仓，指着对将士说：这些仓库粟米都装满， 足够支持两年，只管努力坚守，大家才安心。正逢北魏主召拓跋英回军，拓跋英让老弱先行，自己率领精兵殿后，派使者向萧绎告别。萧绎以为欺骗，拓跋英走了一天还不开门，过了两天才派将领追击。拓跋英与士兵下马交战，萧绎的军队不敢逼近，走了四天四夜，萧绎的军队才返回。拓跋英进入斜谷，恰逢天降大雨，士兵截竹筑米，拿着火炬在马上做饭。在此之前，萧绎派人又说仇持个低族，让他们起兵截断拓跋英的运粮道路和归路。拓跋英率兵奋力攻击，且战且进，箭射中拓跋英的面颊，最终全军返回仇池，讨伐叛乱的敌人，平定了他们。拓跋英是拓跋真的儿子，萧绎是萧衍的哥哥。拓跋英进攻南郑时，北魏国主下诏命令雍、荆、齐三州征发6000人戍守南郑，等攻克城池后再派去。侍中监左仆射李冲上表劝谏说，秦川地形险要，与羌夷部落接壤，自从西征军队出发后，粮饷和援军接连不断，加上敌人胡人叛逆，各地疲于奔命，运粮披甲至今未停，现在又预先征派戍卒，打算远驻山外，即使给予优厚待遇，恐怕仍会引起惊扰。如果最终攻不下南郑，只会白白惊动民心，连结胡人夷人，事情或许难以预料。臣已按照旨意秘密通知刺史，等军队攻克郑城后再派兵，但以臣的愚见，这样做仍不够。
为什么呢？
西边道路险阻，千里单行，如今想在极远的边界之外驻军，孤立地占据在群贼之中，敌人进攻不能迅速救援，粮食吃完了无法运送。古人有句话，即使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肚子，南郑对我们来说确实是马肚子。况且北魏疆土所覆盖的九州占了8个，所臣服的民众10分之9，尚未归附的只有漠北和江南，这些地方就近控制即可，何必急于今日？应当等到疆域扩张，粮食充足后，再设邦建疆，进行吞并之举。现在钟离、寿阳近在咫尺，尚未攻克，这城新野近在眼前，也不投降。东边的防线尚且不能就近守住，西边的藩镇岂能用远兵巩固？
如果真要设置，臣担心最终会资助敌人。
另外，建都于中原，与敌境接壤，正需要大将和敢死之士平定江东。如果轻易派遣少量兵力，让他们羡慕敌手，恐怕将来在举兵时，众人会因为留守而恐惧，想求他们效死，
不容易做到。
由此推论，不派兵戍守是最好的。北魏国主听从了他的建议。癸丑日，北魏国主到达小沛。己未日，到达瑕丘。庚申日，到达鲁城，亲自祭祀孔子。辛酉日，任命孔氏四人，严氏二人为官，并挑选孔氏嫡系子孙一人封为崇圣侯，主持孔子祭祀，命令兖州修缮孔子墓，重新立碑刻名。戊辰日，北魏国主到达敲敖，命令业者仆业成烟准备船只，打算从泗水进入黄河，逆流返回洛阳。成烟劝谏，认为黄河水流湍急凶猛，不是帝王适宜乘坐的。国主说，我因为平城没有漕运之路，所以京城百姓贫穷，如今迁都洛阳，想开通四方运输，但百姓仍然害怕黄河的险阻，所以我才走这一趟，用以开阔百姓的心智。北魏城阳王拓跋鸾等人进攻者阳，诸将不能统一指挥，围城100多天，诸将打算按兵不动，以疲惫守军。只有李佐昼夜进攻，士卒死伤很多，北魏国主派太子右卫帅袁立生救援。诸将认为敌众我寡，不能抵敌，想要撤退，李佐独自率领2000骑兵迎战，结果战败。如渊等人退兵，袁立生追击，大败魏军。袁立生是袁荣祖的堂弟。南阳太守房伯玉等人又在沙叶击败薛真度。拓跋鸾等人在瑕丘觐见北魏国主。国主责备他们说，你们错辱了国威，论罪应当处死。朕因刚刚迁都洛阳，特别从宽处理。五月己四日，将拓跋鸾降封为定襄县王，削减500户。卢渊、李佐、韦真都被削去官爵，贬为平民。李佐还被流放瀛州。因为薛真度和他堂兄薛安都有开辟徐州之功，
允许保留他的爵位和荆州刺史职务，其余一概削夺，说升职足以表明功劳，降职足以彰明罪过。北魏广川纲王拓跋邪去世，拓跋邪是拓跋略的儿子。北魏国主说，古代大臣去世有三陵的礼仪，魏近以来王公去世在东堂哭祭，从今以后各位亲王去世福气衰的亲戚要三次哭灵，福大公的两次哭灵，福小公司马的一次哭灵，停止东堂哭祭。广川王与镇氏福大公的亲属将要大殓时，国主穿着素服深衣前往哭悼。甲戌日，北魏国主到达华台，丙子日在石际停留，庚辰日太子到平陶城迎接。赵郡王拓跋干在洛阳贪婪淫乱不守法纪，御史中尉李彪私下告诫他，并且说，殿下如果不改，我不敢不向皇上报告。拓跋干悠然自得，不以为意。李彪上表弹劾，北魏国主下诏命拓跋干和北海王拓跋祥一起随太子到行宫。到达后，国主接见拓跋祥，却不接见拓跋干，暗中派身边的人观察他的神色，知道他没有忧虑悔改之意，于是亲自列举他的罪状，打了他100杖，免去官职，让他回家。癸未日，北魏国主回到洛阳，在太庙告祭。甲申日，削减冗官的俸禄以资助军国开支。乙酉日，举行引制礼，按等级颁行赏赐。甲午日，北魏太子在宗庙行冠礼。北魏国主想要改变北方风俗，召见群臣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希望镇远追商周呢，还是希望镇不如汉晋？咸阳王拓跋喜回答说，群臣希望陛下超越前代帝王。国主说，那么应当改变风俗呢，还是因循守旧？回答说，希望圣政日新月异。国主说，是只想做到自身为止，还是想传之子孙？回答说，希望传之百世。国主说，那么一定要变革，你们不得违抗。回答说，上令下行，谁敢违抗？国主说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则礼乐不可兴，如今要禁止说北语，一律改说正音。30岁以上的人习惯已久，或许不能立刻改。30岁以下在朝廷任职的人不许再用旧语音，如果有意违犯，应当降职免官，个人应当身家警戒。王公卿士认为如何？回答说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国主说，朕曾与李冲讨论此事，李冲说，四方语言谁知道哪个是标准的，帝王所说的就是正音。李冲这话其罪当死。于是看着李冲说，你辜负了国家，应当让御史把你拉下去。李冲摘下帽子叩头谢罪，又责备留守洛阳的官员说，昨天看见妇女仍然穿着嘉陵小袖的衣服，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前诏？官员们都谢罪。国主说，朕的话有不对的地方，你们应当在朝廷上争辩，为什么上朝时顺从旨意，退朝后却不遵行呢？6月己亥日，下诏在朝廷不准说北方话，违者免去所任官职。癸卯日，北魏国主派太子虔往平城参加太师拓跋熙的丧礼。癸丑日，北魏下诏搜求流散的书籍，凡是秘阁没有的，有益于实用的，给予优厚的赏赐。北魏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广川王妃葬在代都，不知是按新尊旧碑的原则将新灵柩迁葬旧坟，还是按旧碑新尊的原则将旧坟迁就新灵柩。北魏国主说，迁到洛阳的代地人应当都葬在邙山，那些丈夫先死在代地的允许妻子还葬，丈夫死在洛阳的不能还乡到代地葬于妻子之旁，其余各州的人各自听从方便。丙辰日，下诏迁居洛阳的人去世后葬在河南，不得返回北方。于是代地南迁的人全部成为河南洛阳人。戊午日，北魏改用长尺大斗，其制度依据汉书律历制。明帝废黜玉陵王时，曾许诺萧慎担任扬州刺史，后来却任命他为领军将军、南徐州刺史。萧慎怨恨地说，犯错熟了却推给别人。萧慎自恃有功，颇多干预朝政，想要选任什么人就命令尚书代为申报。明帝听到后很是忌惮，因为萧旦、萧磊正领兵抵抗北魏， 所以隐忍未发。壬戌日，明帝由华林园与萧慎及尚书令王彦等数人宴饮，尽欢而散。宴席结束后，留下萧慎晚些出去，走到华林阁时被卫士捉住，押回尚书省。明帝派左右莫志明列举萧慎的罪状，说隆昌年间没有你就没有今天，如今你家一门两个州，兄弟三人封爵，朝廷报答你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你常怀怨恨，竟说饭已做熟，连锅给人，现在赐你死。于是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弟弟萧磊，任命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别驾，前去捉拿萧旦，将他杀死。萧慎喜好术数，吴兴人沈文游常对他说，您的相貌不减高第。萧慎死后，沈文游也被处死。萧慎死的这一天，明帝又杀了西洋王萧子明、南海王萧子罕、少林王萧子珍。乙丑日，任命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。北魏高驴上言，邺城密皇后庙已经颓坏，请求重新修缮。如果认为已经配享太庙，就应当拆毁。下诏拆除。北魏拓跋英入侵汉中时，沮水堤人杨富之替南齐攻打五星堤人杨吉使，击败了他。秋季七月辛卯日，任命杨富之为北秦州刺史、仇持公。八月乙巳日，北魏挑选150,000武勇之士，组成羽林、虎贲，以充实宫廷警卫。北魏金庸宫建成，在洛阳设立国子学、太学四门小学。北魏高祖游华林园，观看旧景阳山，黄门侍郎郭作说，山水是仁者智者所喜爱的，应当重新修复。高祖说，魏明帝因奢侈在前代失误，朕岂能再蹈覆辙于后代。高祖喜欢读书，手不释卷，在车中马背上都不忘讲论道义，擅长写文章，多在马上口授而成，写成后不再修改一个字。自太和十年以后，诏令册书都亲自撰写。爱贤好善，心情如同饥渴，与人交往游玩，常寄予布衣百姓的情怀，像李冲、李彪、高驴、王萧、郭作、宋辩、刘芳、崔光、邢鸾等人都因文雅而被亲近，显贵当权，治理作乐，郁郁可观，有太平之风。治书侍御史薛聪是薛辩的曾孙，弹劾不避权贵，皇帝有时想要宽恕，薛聪就据理力争。高祖常说，朕见到薛聪不能不畏惧，何况其他人。从此贵戚们收敛行迹。薛聪多次升迁至直阁将军、兼给事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，高祖外表以德性气量对待他，内心却视他为心腹，禁卫清兵都由薛聪统领，所以整个太和年间他一直兼任直阁将军。群臣退朝之后，薛聪常陪侍在帷幄之中，昼夜交谈，时政得失，动辄匡正劝谏，事情多被采纳，但他为人稳重深沉，外人无法窥测其内心。高祖想给他加官进爵，他总苦苦推辞不接受。高祖也深为体谅，对他说，你的天爵很高，本不是人爵所能荣耀的。九月庚午日，北魏六宫文武百官全部回到洛阳。丙戌日，北魏国主到达邺城，多次到相州刺史高驴的官署，称赞他的政绩，赏赐非常丰厚。高驴多次请求回本州任职，下诏说高驴年近退休，却想衣锦还乡，知进而忘退，有损谦德，可降号为平北将军。朝廷中有经验的老臣应当顺应他的心愿，改授幽州刺史，使存留和劝勉两权，恩德与法度并举。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刺史，告诫他说，做州牧也容易也难，自身正不令而行，所以容易，自身不正虽令不从，所以难。己丑日，改封南平王萧宝攸为少林王，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，广汉王萧子俊为衡阳王，临海王萧昭济为巴陵王，永嘉王萧昭灿为贵阳王。乙未日，北魏国主从邺城返回。冬季十月丙辰日，抵达洛阳。壬戌日，北魏下诏各州长官要精心考察蜀官，考核他们的得失，分为三等上报。又下诏徐、兖、光、南清、京、洛六州严密整备军务，随时应召集合。十一月丁卯日，下诏撤销世宗东田，拆毁新光楼。己卯日， 为太子那太子妃楚氏，大赦天下。太子妃是楚成的女儿。庚午日，北魏国主到达尾宿山，确定元丘位置。己卯日，国主召引儒生商议元丘礼仪。秘书令李彪建议，鲁国人将要祭祀上帝时，必先到判宫祭祀，请求在祭前一日告祭太庙。国主同意。甲申日，北魏国主在元丘祭祀。丙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十二月乙未朔，北魏国主在光极堂接见群臣，颁布官品法令，这是大选之时。光禄勋余烈的儿子余登引力请求升官，余烈上表说，当今圣明之治，朝廷应当崇尚谦让，而我的儿子余登却援引成立请求升迁，这是我平时教训无方，请求将他贬黜。国主说，这是有见识的话，想不到余烈能做到这样。于是召见余登，对他说，朕将教化推行天下，因为你父亲有谦逊之美德，正直之作风，所以升你为太子一军校尉。又加余烈散其常侍，封聊城县子。北魏国主对群臣说，国家从来有一件事可叹，臣下没有人肯公开议论得失。君主患在不能纳谏，人臣患在不能尽忠。从今以后，朕推举一人，如果有不妥之处，你们要直言其师。如果有才能而朕不知道的，你们也应当举荐。这样，举荐人才者有赏，不发言者有罪，你们应当知道。丁酉日，下诏修缮近代朱棣陵墓，增派守卫。甲子日，北魏国主在光极堂召见群臣，颁赐官服。在此之前，北魏人从未使用过钱币，北魏国主开始命令铸造太和五铢钱。这一年，铸造大体齐备，下诏允许公司使用。北魏任命光城蛮帅田义光为南司州刺史，所辖地方官员由他自行选拔任命。后来又在新蔡设立东豫州，任命田义光为刺史。帝王杨炯去世。高宗明皇帝建武三年，丙子年，公元496年。春季，正月丁卯日，任命杨炯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，封为阴平王。北魏主下诏，认为北方人称土为拓，称后为拔。魏的祖先出于黄帝，以土得称王，所以姓拓跋。土是黄中之色，万物的根本，应该改姓元。各位功臣旧族从代帝来的，姓氏有重复的都改掉。于是开始改爸爸视为长孙氏，达西视为西氏，以瞻视为叔孙氏，秋木林视为木氏，布六姑视为陆氏，贺赖视为贺氏，独孤视为刘氏，贺楼视为楼氏，雾纽鱼视为鱼氏，尉迟视为卫氏，其余改的数不胜数。北魏主很重视门第家族，认为范阳卢敏、清河崔宗伯、荥阳郑熙、太原王琼四姓是氏族所推崇的，都娶了他们的女儿，充实后宫。陇西李冲因才识被任用，在朝廷中显贵，他所缔结的姻亲无不是名门望族，皇帝也把他的女儿封为夫人。下诏让黄门郎、司徒左长史宋辩审定各州的士族，有很多升降。又下诏说，代地人原先没有姓族，虽然是功勋贤能的后代，也等于罕见之人，所以官宦显达的位极公卿，他们的功衰之亲仍然担任卑职。其中木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余、姬、魏八姓，从太祖以来，功勋卓著当世，位至王公，明白可知的，暂且下交司州、吏部，不要让他们充当低贱之官，与四姓同等对待。此外，因列于世流的，不久另外颁布敕令，那些原先是部落大人，而皇室以来三代官职在给事以上及品级达到王公的，定为姓。如果不是部落大人，而皇室以来三代官职在尚书以上及品级达到王公的，也定为姓。那些部落大人的后代而官职不显赫的，定为族。如果不是部落大人而官职显赫的，也定为族。所有这些姓族都应该审核，不许假冒。命令司空穆亮、尚书陆秀等人详细审定，务必做到公平允当。陆秀是陆伯的儿子。北魏旧制，亡国的舍人都应该娶八族及清白人家之女。咸阳王喜娶了奴隶户家的女子，皇帝严厉责备他，于是下诏为六个弟弟聘娶妻室，先前所纳的可以作为妾印。咸阳王喜 可聘已故颍川太守陇西李府的女儿。河南王干，可聘已故中散大夫戴俊穆明乐的女儿。广陵王宇，可聘骠骑恣意参军荥阳郑平城的女儿。颍川王雍，可聘已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申宝的女儿。始平王协，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的女儿。北海王祥，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义的女儿。郑义是郑熙的儿子，当时赵郡的李氏人物尤其多，各自家风盛大，所以世人谈论高贵门第的以五姓为首。众人议论认为薛氏是河东的望族。皇帝说，薛氏是蜀人，怎么能列入郡姓？直阁薛宗起手持戟在殿下出来回答说，我的祖先在汉末在蜀做官，两代之后又回到河东，如今六代相承，不是蜀人。我私下认为陛下是皇帝的后代，受封在北方，难道也可以称之为胡人吗？现在如果不让薛氏列入郡姓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于是把戟摔在地上。皇帝慢慢地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朕是甲，你是乙吗？于是让薛氏列入郡姓，又说，你不是宗起，而是启宗啊。皇帝与群臣讨论选拔官员说，进士出身的高低各有固定的名分，这到底怎么样？李冲回答说，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富贵子弟，还是为了治理国家？皇帝说，是为了治理国家。李冲说，那么陛下今天为什么专门取用门第而不选拔才能呢？皇帝说，如果有过人的才能，不担心不被知道，但是君子之家即使没有当时的用处，主要在于德性醇厚，所以我任用他们。李冲说，傅说吕望难道可以凭门第得到吗？皇帝说，非常之人旷世才有一两个罢了。秘书令李彪说，陛下如果专门取用门第，不知道鲁国的三清与孔子的四种科目相比哪个更好？著作左郎韩显宗说，陛下怎么能让贵的继承贵，贱的继承贱？皇帝说，如果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的人，我也不拘泥于这个制度。不久刘昶入朝，皇帝对刘昶说，有人说只以才能作为寄托，不必拘泥于门第，我认为不是这样。清浊同流，混同一等，君子小人，名位品级没有区别，这是很不可行的。我现在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级有九等，九品之外小人之官还有七等，如果有那样的人可以起家为三公，只是担心贤才难得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而混乱我的典制。臣司马光曰，选拔官员的方法先门第而后贤才，这是为晋的严重弊病，而历代相沿没有能改变。君子小人不在于世代禄位与出身卑微，以今天来看，这是愚者智者都知道的。在那时，即使魏孝文帝的贤明还不免有这样的偏见，所以明辨是非而不被世俗迷惑的人确实很少。壬辰日，魏改封始平王协为彭城王，恢复定襄县王鸾为城阳王。二月壬寅日，魏下诏，君臣除非有战争，允许服完三年丧期。丙午日，魏下诏，京畿内70岁以上暮春到京师行养老之礼。三月丙寅日，在华林园宴请群臣及国老庶老。下诏，国老80岁以上假寿中散大夫郡守，70岁以上假寿给事中县令，庶老直接假寿郡县各赐纠杖衣裳。丁丑日，魏下诏，各州中正各自推举本乡在民众中有声望，年50以上安守贫贱的，授予县令县长。壬午日，下诏，皇帝车驾有金银装饰的都去除掉。皇上立志仰慕节俭，太官曾经进献果蒸，皇上说，我吃不完这个可以切成四块，剩下的充当晚餐。又曾经用皂荚把剩下的水给左右说，这个可以再用。太官在元旦进献寿礼有饮酒腔，皇上想要毁掉他。王彦等人都称赞圣德，魏魏萧引咒说，朝廷盛大的礼仪没有比元旦更重要的，这一件器物既然是旧物，不足以算作奢侈。皇上不高兴，后来参加曲宴淫气满席。萧引咒说，陛下先前要毁掉酒腔，恐怕应该移用到这些器物上。皇上非常惭愧，皇上亲自处理细小事务， 纲目也很细密，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的事务无不启奏取决于诏令敕命。文武功臣旧臣都不归吏部选用，亲近之人凭借势力互相引荐，人事过于繁密。南康王侍郎尹川中荣上书说，古代明君衡量才能颁布政事，根据能力授予职务，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，九卿执行完成事务，天子只需恭敬地面男儿做罢了。奏章呈上，皇上不高兴，对太中大夫顾浩说，中荣是什么人，想干预朕的机要事务，你认识他吗？顾浩回答说，中荣虽然位低名卑，但所说的话或者有可取之处，而且繁碎的事务各有主管，现在君主总揽而亲自处理，这是君主越来越劳累，而臣子越来越安逸，所谓代替厨师宰割，代替木匠砍削。皇上不理而说其他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为广州刺史薛法护前来投降，魏军侵犯司州，历城戍主魏僧明抵抗并击破他们。五月丙戌日，魏在河阴营建方泽，又下诏汉魏进各地陵百步内禁止打柴。丁亥日，魏主在方泽举行祭祀。秋季七月，魏废黜皇后冯氏。当初文明太后想让娘家贵重挑选冯熙的两个女儿进入后宫，其中一个早死，另一个得到魏主宠幸，不久有病回家做尼姑。等到太后去世，皇帝立冯熙的小女儿为皇后。不久她的姐姐病好了，皇帝思念她，又迎入宫中，拜为左昭仪。皇后的宠爱逐渐衰退，昭仪自认为年长，而且先进宫不按妾室之礼相待，皇后很羞愧怨恨，昭仪趁机进谗言而废黜了她。皇后一向有德行，于是住在瑶光寺做修行尼姑。魏主因为久旱，从癸未日不吃东西到已酉日，群臣都到中书省请求觐见，皇帝在崇虎楼派舍人推辞，并问来意。豫州刺史王素回答说，现在四郊的鱼已经充沛，只有京城稍微少一点，百姓没有缺一顿饭，而陛下停止饮食三天，臣下惶恐，无地自容。皇帝派舍人回答说，朕几天不食还没有感觉，近来朝廷内外贵贱都说四郊有雨，朕怀疑他们想宽慰我，未必确实，正要派人去查看，如果确实像所说那样，当即进膳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朕还有什么脸面活着，应当用自己的身体为万民承担责任。当夜下大雨，魏太子寻不好学，身体一向肥胖，苦于河南气候炎热，常常想回北方，魏主赐给他衣帽，寻常常私下穿胡服。中庶子辽东高道月多次恳切劝谏，寻讨厌他。八月戊戌日，皇帝前往松高，太子寻与左右密谋，召唤木马轻骑奔往平城，亲手在宫中杀死高道月，领军远眼把守宫门防止事变，到夜里才安定。第二天早晨，尚书陆秀骑马报告皇帝，皇帝大为惊骇，隐瞒这件事，仍然到汴口才返回。甲寅日入宫，引见太子寻，数落他的罪状，亲自与咸阳王喜等人轮流用棍棒打了他一百多下，扶拖着出去，囚禁在城西，一个多月后才能起来。丁巳日，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真去世。九月戊辰日，魏主在小平津讲习武事。癸酉日回宫。冬季十月戊戌日，魏下诏，军士从代地来的都作为羽林虎贲。司州民每十二个成年男子征调一人，作为吏，以供公家和私人的劳役。魏土京胡人反叛，下诏朔州刺史袁兵代理汾州事务，率领滨州四州的军队讨伐。袁兵是真的儿子。袁兵派统军西康生攻击叛胡，打败他们，追到车突谷，又打败他们，俘获各种牲畜数以万计。下诏任命袁兵为汾州刺史。胡人首领屈居等六百多人拒显不服，袁兵请求调兵二万讨伐，有关部门上奏同意，魏主大怒说，小寇哪里值得发兵，可以便宜讨伐，如果不能攻克必须大兵的话，就先斩了刺史然后发兵。袁兵很害怕，率领周兵身先士卒讨伐屈居，平定了他们。魏主在清辉堂召见群臣，商议废黜太子寻。太子太傅穆亮 少保李冲摘下帽子叩头谢罪。皇帝说，你们所谢的是私情，我所议论的是国家大事，大义灭亲是古人所崇尚的。现在太子寻想违背父亲逃亡叛乱，占据衡州朔州，天下的罪恶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如果不除掉他，就是国家的忧患。闰月丙寅日，废黜太子寻为平民，安置在河阳无鼻城，派兵看守，供应的衣服食物仅仅免于饥寒而已。戊辰日，未设置长平仓。戊寅日，太子保卷行观礼。当初魏文明太后想废除魏主，穆太恳切劝谏而停止，因此穆太受宠。等到皇帝南迁洛阳，所亲近任用的大多是中州儒士、宗室及代地人，往往不高兴。穆太从尚书右仆射出任定州刺史，自己陈说有长期疾病，气候温暖就加重，请求任衡州刺史。皇帝为他调衡州刺史陆睿为定州刺史，让穆太代替他。穆太到任后，陆睿还没有出发，于是一起谋划作乱，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乐陵王思玉、安乐侯龙、抚明镇将鲁郡侯业、骁骑将军超等，共同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熙为主。思玉是天赐的儿子，业是丕的弟弟，龙、超都是丕的儿子。陆睿认为洛阳政治清明，劝穆太缓一缓，穆太因此没有发动，原以假装答应穆太等以安定他们的心，而秘密把情况奏报。代理吏部尚书任城王成有病，皇帝在宁贤堂召见他，对他说，穆太图谋不轨，煽动引诱宗室，假如必然发生，现在迁都刚刚完成，北人留恋旧土，南北纷扰，朕的洛阳就站不住了，这是国家大事，非你不能办理。你虽然有病，勉强为我北行审查形势，如果他们的势力微弱，就直接前往擒获，如果已经强盛，可以秉承致命征发滨州、泗州的军队攻击。任城王成回答说，穆太等人愚昧迷惑，正是因为留恋旧土才出此下计罢了，并非有深谋远虑，我虽然才能低劣胆怯，足以制服他们，希望陛下不要担忧，我虽然有病，怎么敢推辞？皇帝笑着说，任城肯去，朕还担忧什么？于是授予元城符节、千虎、主使符、御帐左右，仍代理衡州事务。行至雁门，雁门太守连夜报告说，穆太已经带领军队西进，前去投靠阳平王。元城立即下令加速前进。右丞孟冰说，事情还难以预料，应该依照敕令召集滨州、泗州的兵力，然后慢慢前进。元城说，穆太既然图谋叛乱，理应据守坚固的城池，但他反而去投靠阳平王，揣度他的所作所为，似乎势力较弱。穆太既然没有抗拒我们，我们无故发兵并不妥当，只要火速前往镇守，民心自然安定。于是日夜兼程，先派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代地，出其不意，向穆太的党羽小以利害，他们都不再为穆太所用。穆太无计可施，率领部下数百人攻打李焕，未能取胜，逃出城西，被追上擒获。元成不久也赶到，彻底追究同党，收捕陆睿等100多人，全部关进监狱，民间安定平静。元成详细写成奏表上报，皇帝很高兴，召见公卿，把奏表给他们看，说任城王真是社稷之臣，看这断案的文书，即使是高尧又怎能超过他。回头对咸阳王元喜等人说，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处理不了的，魏主图谋南侵，在清辉堂召见公卿，说朕定都中原，纲纪法度刚刚大致建立，只有南方的敌人尚未平定，怎么能像近世的天子一样身居宫中唯唯诺诺呢？朕现在决定南征，只是不知早晚，近来占卜的人都说现在前往必定取胜，这是国家大事，应该君臣各抒己见，不要因为朕先说了话就当面含糊应付，而背后又有不同意见。李冲回答说，用兵之法应当先论人事，后察天道，如今占卜虽然吉利，但人事尚未完备，迁都刚刚完成，秋粮尚未丰收，不可以兴师动众，依臣的意见应该等到明年秋天。皇帝说，去年17年朕率军20万，这是人事上的盛况，但天时不利， 如今既然天时顺遂，又说人事未备，赵仆爷的话岂不是永远没有征伐的时候了？敌寇近在咫尺，日后必将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，朕怎敢自安？如果秋季出征不能取胜，各位就等着交付司法官员治罪吧，不能不尽到心意啊。魏主因犯罪被流放边境的人大多逃亡，便制定法律，一人逃亡全家都要服劳役。光州刺史柏林人崔挺上书劝谏说，天下善人少，恶人多，如果一人有罪株连全家，那么司马牛就要受其凶还追的刑罚，柳下惠也要因其地盗职而被株，岂不可悲？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废除了这项法令。